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批准伊朗核协议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马航客机残骸引起中国死难乘客家属的愤怒和质疑；有美国专家认为美中两国都缺乏扭转乾坤的领导人；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中国的国台办表示，台湾应该做出正确选择，是继续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呢，还是重回台独的邪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最新的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来批准伊朗核协议，这样的努力呢，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为奥巴马的盟友也是参议员舒默公开表示他反对这项协议。舒默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经过深入的研究、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决定必须反对这项协议，在表决中我会赞成拒绝接受这项协议。舒默是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他是地位重要的犹太国会议员之一。在舒默发表声明不久，来自纽约州的具有影响力的犹太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宣布反对伊朗核协议。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朗核协议，他将否决这个表决结果，但是呢，他需要民主党议员对他的否决予以支持。奥巴马总统极力地敦促美国人支持跟伊朗所达成的核协议，认为说这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奥巴马总统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了长达1个小时的演讲，当中呢，他说继续孤立伊朗将会促使德黑兰非常迅速地制造核武器，挑起中东的另一场战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一些国会议员仍然是持怀疑态度，并且承诺在国会表决前就这个问题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国际上对其核项目的控制，使美国更安全，因为严格的检查将使德黑兰不可能秘密制造出核武器。
未来几十年，检查人员可以进入伊朗的整个核供应链，从他们获得原料的铀矿山和钢厂，到提供核材料用的离心机生产设施。
奥巴马说，放松制裁并不会把伊朗变成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他们的常规力量将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比，我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质量优势的承诺可以保证这一点。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该协议落空，伊朗可能很快制造出核武器，引发中东的另一场战争。
有谁会怀疑现在对这项协议提出苛刻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是坚决要求总统轰炸那些核设施的。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怀疑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是否妥当。
难道我们要相信一直高唱美国去死的伊朗领导人？如果这一协议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后果又是什么？
奥巴马上周三的讲话回应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
这也奠定了总统认为和波斯湾与以色列国家的重要关系。他还呼吁美国国会认识到自己促进国家安全的责任。
前美国大使罗伯特·亨特告诉美国之音，奥巴马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说，美国国会最终会批准这一协议，而履行这一协议符合伊朗的利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 星期四晚上，在民调中领先的十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首场辩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到底是谁赢得了这场辩论。美国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显然是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俄亥俄州城市克利夫兰举行的辩论中，川普就像人们所期待那样直言不讳。主持人问川普，如果不能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他是不是保证不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总统？结果川普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做出这种保证。川普曾经发表过侮辱女性的言论，在他的辩论中，他拒绝为此道歉。他说，我国目前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事事都要政治正确。坦白的讲，我没有时间做到完全政治正确。说实话，国家也没有这个时间。川普曾经声称一些墨西哥非法移民是罪犯和强奸者，这种说法引起了争议。在辩论中，川普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们是不会谈非法移民问题的。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他说，川普的说法具有分裂性。杰布·布什他认为，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出于爱的动机。在辩论移民问题的过程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都主张加强对美国边境的控制。杰布·布什他承认，他必须设法把自己同作为前美国总统的父亲跟他的兄长区分开来。布什强调他的哥哥 G.W. 布什的一个主要政策分歧，声称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在辩论中，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对奥巴马总统应该对伊斯兰国的这个举措以及应对的措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且主张美国出动作战部队来击败这个极端主义组织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么在这些十个人的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竞选第一场的辩论当中呢，移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呢，非法移民的问题呢，显然在他们的政策当中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在辩论中，一些候选人主张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阻挡非法移民越境潮流，可是也有一些候选人呼吁移民改革，给予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们以合法的身份。那么夹在中间的呢，则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来美国，误以为他们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停留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呢，就像美国之音的西班牙语组讲述了他们的面临的困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 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马来西亚已经证实所发现的这个飞机残骸呢，是属于马航370班机。发现马航失踪飞机残骸的消息呢，引起了一些中国难属的悲伤回忆，还有愤怒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It is my hope.
飞机失踪了515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国际专家团队已经得出结论，证实在留尼汪岛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来自马航370班机。
法国一位检察官表示，虽然许多人强烈认为那块近副翼属于马航370班机，但星期四还要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便确认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折返，随后失踪，机上乘客大都是中国人。飞机失踪后，许多国家参加搜索，但一无所获，直到一个星期前在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那块近副翼。发现马航失踪飞机残骸的消息在一些中国难属当中引起悲伤的回忆和愤怒的质疑。
我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
这个飞机按他那个说折返回来以后又飞行了那么多个小时，他能马国军方的雷达能不知道吗？又穿过他领海领空，如果他照911事件似的应该怎么样呢？他能不知道吗？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折返谁能给我解释为什么折返？我们的飞机是飞往北京的，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能找到那么一个残骸？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有关马航370失踪的原因有许多说法，从天气条件恶劣发生劫机到飞行员故意坠毁飞机，不一而足，目前还没有定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问题现在是国际争端的焦点之一，尤其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引起国际的关注。美国希望有关各方和平处理争端，并且遵守国际法则。中国表示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不过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呢，也是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就表示，他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南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且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的航行还有飞越自由的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强调，美国呼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挑衅性活动。克里国务卿说，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发展，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及其建筑物潜在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我重申，美国坚决支持导航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使用。我提醒大家，这些是普遍的权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克里说，他为此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声称对这些岛屿、岛礁其中一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都应采取具体措施，避免进一步填海造地、军事化和建筑施工，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展开了五国的访问，在访问越南的时候，他说美国跟越南恢复关系曾经用了很长时间，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星期五，克里在河内发表演讲，纪念美越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20周年。随着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结束，美国跟越南在40年前断绝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越两国加强经济关系，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60亿美元。越南副总理范平明说，他相信越美关系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尽管美国跟越南两国贸易往来有所加强，但是呢，美国继续对越南的人权记录表示关注。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指出，越南存在的问题包括严重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警察袭击以及任意逮捕跟拘禁。克里国务卿说，越南在人权跟法治方面的进步将为美越两国进行更深入持久的合作提供基础。越南是克里这一次出访中东和南亚五国的最后一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70周年，那一次的轰炸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敲响钟声，数万人集体默哀1分钟。原子弹爆炸的中心就在附近。参加纪念活动的东京市民佐佐木女士说，
我们需要保持广岛和长崎爆炸的记忆，否则未来可能再次发生。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把它传承给后代。我带着这个决心来到这里为那些死者祈祷。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些目击者出席了庄严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充满了在日本重新响起的销毁核武器的呼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特别是今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但遗憾的是，在核不扩散条约的会议上，我们无法达成最终协议。日本将继续呼吁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合作，我决心为实现无核世界而加紧努力。
广岛爆炸和随后在港口城市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造成超过20万人丧生。日本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不到一个星期后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他任命的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星期四向他提交了报告，为安倍谈话的内容提供重要参考意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日本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中国拭目以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的报道。
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星期四在首相官邸
向安倍递交了这份38页的报告。西施泰三对安倍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他即将发表的二战周年谈话提供参考。安倍在接过报告后说，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我希望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一个讲话，告诉全世界我们从战争学到什么，以及我们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恳谈会自2月成立以来开过多次会议，最后总结的报告提到，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扩张是侵略行为，不过并没有言明安倍在他将发表的谈话中应该说些什么，或者是否应该沿用过去历任首相谈话对于日本二战行为道歉的字眼。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说，
本質的見解を一度まとめて、
我们觉得应该会整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以提供首相作为参考。至于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者打算做些什么，这些都是首相自己的决定。
不过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冈伸一说，报告敦促对日本二战行为受害者的感受有所表示，
我们所做的是整理并写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它并不涉及是否应该有道歉或是应该有何作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对于和解以及和解的过程本身还是有其必要。
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历史问题是两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问题是跑不了的。其实不光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怎么过这一关。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
王毅表示，日本今后的走向也受到各界关注。他说，近来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走向都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希望日本能继续走过去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长期报道研究中国的美国著名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美中关系达到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程度，但是呢，他仍然认为美中合作的重要是无可替代的。制度、价值争论不应该绑架两国共同利益以及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不过夏伟同时指出，由于两国现在缺乏有远见和魄力的领导人，因此呢，他仍然不看好未来双边关系的走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做的报道。
现年75岁的夏伟研究报道中国推动双边关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习近平上台两年来美中关系下滑现状的悲观达到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So there's a great deal of, I think, disappointment.
很大的失望、沮丧还有挫折感。也就是说，不是不愿意两国关系朝着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越来越感到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了。
夏伟说，美国应该适应中国的崛起，甚至开放思考一些难以想象的选项，包括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某些势力范围。但他批评目前中国把美国当作敌对势力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前代领导人开创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认为不需要采取灵活姿态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短视的看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灵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发现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经美国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美中关系巨变的夏伟认为，虽然美国人永远不会喜欢一党专政，但有关制度和价值观的辩论不应该绑架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如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气候变化的解决。
It's very short-sighted.
我们因为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持不同看法，而让这些对我们形成共同挑战的更大的议题被绑架，是非常短视、非常傻的。
夏威表示，他不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会有重大突破，因为他认为两国均缺乏扭转目前双边关系下滑退势的卓越领导人。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 system in Iran.
我们看到伊朗的制度也是大部分西方世界不愿意支持的，但是我们现在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也可以达成，并应该达成，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勇气，我看不到双方具备足够多的这种能力。
Insufficient quantities on either side at this point.
夏伟是历史学家、作家、媒体人、教授、活跃人士，他出版过17本著作，多数与中国有关。最近的一本是2013年与鲁勒汉合著的《富强》。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就美国媒体对于怎么样来报复中国网络攻击的报道呢，发表文章。中国官媒说，如果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后果会很严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报复。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多位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认为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今年6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42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影响波及2150万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人披露，4月人事局网络就曾遭到攻击，黑客盗取了约400万前联邦雇员的信息。两起事件中，共有2210万人的资料被盗。《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局清楚地认为中国是主要的嫌疑方。对于这一说法，中国方面则回称说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想要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同样具备很强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中美之间相互攻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会对全球网络空间造成伤害。环球时报还援引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室主任泰安的话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或回击，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譬如扰乱对方的电力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致命的。他还称，美国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互联网因此成为他们的软肋。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刊载的文章探索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有3种类型可以考虑。第一，从事黑客活动，披露令中国领导层尴尬的信息。第二，让中国网民进入被封锁的中国以外的网站。第三，削弱和解除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进行网络制裁的消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发表评论说，这一举动是威胁和倒逼中国加强攻防应对措施。罗源此前曾在中国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网络战，中国要加强除了传统国家安全以外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太空安全。
现在就是对中国这件事呢，对于中国应该是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领域啊，除了就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域和太空安全领域以及金融安全领域。就是以前我们只提出舆论战、网络战，这还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它的现实存在。有一位美国政客 曾经说是要利用这个网络来扳倒中国，恢复美国的生产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霸权和这个霸权和他这个利己实用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
罗源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遇网络制裁无意玩火》。罗源还在文章中称，美国扬言攻击等于是倒逼中国加快中国芯的研制和长城网的加固，并且把成立网军提上议程。他认为网络人民战争、网络游击战争、网络不对称作战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好几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还有十字架，而这种强拆的行动呢，甚至还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知名的艺术家艾薇薇最近呢接受《南德意志报》的专访时候发表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德国之声报道，艾薇薇在采访中对中国政府大规模逮捕维权律师以及此前对他的强硬态度表示理解，这引起了海内外异议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把艾薇薇的这番表态称为是偶像的崩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艾薇薇已于上周四抵达德国，目前人在柏林。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艺术学院下周将邀请他商谈担任客座教授一事。这所学校在2011年就向艾薇薇发出过邀请，但由于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他无法自由出境。2011年，艾薇薇曾因茉莉花革命而被中国政府羁押81天，护照也被扣押。今年7月23日，他重新获得护照。他对《南德意志报》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允许他自由出入。他说，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将他还给了我，他们也承诺我可以回去，这对我很重要。他们说，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当局不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他们不在乎社会主义。他说，独立媒体人文云超在评论中国政府归还艾薇薇护照一事时说，这或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有关。他说，
习近平他今年九月份要访问美国，他也会承受这方面的外交的压力，所以不排除通过允许艾薇薇出境这种方式来缓解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特别是转移外界最近针对中国镇压维权律师这一件事情上的批评和指责。
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艾薇薇是一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外界一直给中国施压，要求保障他的基本人权。引起争议的德国之声报道称，艾薇薇表示他明白当局之前为何对他如此强硬。报道还称，艾薇薇在评价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一事时说，他们的案子将会由法院来判，当局不再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外。以上言论也是引发意见群体不满的几个主要观点之一。温云超认为，艾薇薇这次采访中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很难被接受。他说，
针对艾薇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些内容，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例如他提到官方他比较他个人的遭遇和维权律师的遭遇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说，针对维权律师群体，官方不再是在法律之外活动。我想这个显然并非事实，并且另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首先要有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公众对批评本身应该有的意涵的一个一般性理解。就是说我个人也认为就是说批评应该是一个独立性的行为，它并不是像政客那样需要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
然而与艾薇薇相熟的前德国之声记者异议人士苏雨桐表示，德国之声这篇报道是翻译稿并有引导性的内容，扭曲了艾薇薇的本意。他说，
艾薇薇根本没有妥协，他最妥协的时候是他刚放出来81天以后，刚放出来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只是沉默，并没有说助纣为虐的话，也没有表扬过中国政府。所以说我不相信他到了自由的国家他突然那个是这样子。
这篇德国之声报道的作者约尔格8月5日发布推特说，艾薇薇赞扬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记者在南德意志报的英文采访稿中看到，在谈到中国维权律师的遭遇时，艾薇薇说，是的，当局对一些案件表现得相当集权，但这和我以前被拘留时的情况非常不同。现在当他们拘留你，他们会有逮捕令，法院会判决这些人，他们按程序办事，如果证据不足时他们就会将你释放，这些策略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的不合法。当然如果警察认为你可疑，他们有权利逮捕你，尽管我认为这种策略也可以用来控制人民。而在谈到是否应该批评政府时，艾薇薇说，我不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国，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求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话做的事对社会有利，不仅仅是批评，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我讨厌那些认为自己更优秀的人，总是存在问题的，也总是有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为什么要说问题呢？艾薇薇还表示，虽然他现在人在德国，中国政府仍然对他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但是比以前更加宽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总部在纽约的一家人权组织表示，苹果手工代工厂富士康郑州工厂8月5日发生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中国劳工观察星期4就此事发布新闻。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8月5号，富士康郑州代工加工厂发生了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已经获得确认，跳楼的男工已经死亡，但是他不清楚自杀工人的姓名及其他情况。李强说，工厂方面表示，这名工人得了脑瘤，怕给家人造成负担，才走上自杀道路。但是李强表示，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第三方核实。富士康郑州工厂被认为是苹果手机最重要的代工厂。 有消息说，今年苹果推出 iPhone 6S 还有 iPhone 6 Plus， 近期临时工的招聘不限名额，每天新招工人超过千人，年龄的下限放宽到18岁。苹果公司最近的财报显示， iPhone 和中国区的营销成为苹果业务的增长重点。随着生产任务加重，工人压力呢也不断的增加。近年来时有报道说这家工厂发生工人死亡和抗议事件。在今年5月31日，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发生工人打架，导致两人死亡。在2013年，据中国劳工观察报道，该厂在20天内发生2男1女一共3名工人跳楼自杀事件。2012年10月，富士康郑州厂区有几千工人罢工，抗议工厂为生产 iPhone 5提高质量控制标准，导致工人的压力加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代表团在第二次的美中反恐磋商中强调，中国反对暴力极端主义需要采取一个全面途径，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保护个人的宗教自由，解决那些被极端分子用来激化和招募成员的地方的不满情绪，来保证边缘群体能够获得教育的机会，还有经济的机会。下面请您收听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向新闻界发表公告说，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凯达诺大使8月4日率领美国代表团在北京参加了这次磋商，两国承诺解决恐怖主义对两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共同威胁。在对话中，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意在全世界各地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双方寻求加强在反恐事务上的合作，包括如何解决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打击恐怖主义的资金网络，增加与恐怖主义威胁有关的信息交流。双方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讨论如何最有效地防止被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用于制造简易炸弹装置的潜体化学品和两用炸弹部件的非法流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四宣布正式参选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宋楚瑜在他的参选宣言中说，如果他当选，他要化解对立，他要组建包容党派的大联合政府，要结束台湾一党独制的政党垄断统治。同时呢，他还对于两岸之间的一些看法，在他的参选宣言中做出了明确的表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我在这边宣誓，宋楚瑜正式参选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
酝酿已久，备受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以及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终于宣布参加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宋楚瑜说，如果站在他个人利益的考量上，他有一半个理由不参选总统，但是当人民一天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政府，他就找不到不参选的理由。他说，
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不就是要以天下苍生为念，以解除人民苦痛为志职。当人民找不到可以相信的政府，我们从政的人还有什么退缩的理由？请让我们一起卷起袖子，动手实作，就算是愚公移山，也要为台湾打出一条出路。
宋楚瑜说，台湾20年的民主改革，政党政治没有走出威权的阴影，恶斗的惯性，没有跳出你死我活的输赢格局，没有学会零和游戏以外的相处之道。如果跨不出蓝绿对决的框框，即使再过20年，依然还在内耗恶斗中轮回。因此，我们必须动手结束这种轮回。他呼吁台湾应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政府大整合，族群大和谐。
经历了失败，宋楚瑜正学习如何重新站起来，用更谦卑的心、包容的心，从逆境中茁壮。我将勇敢地做一个全新的宋楚瑜。I shall return。我将回来，重新跟我们所有的乡亲一起共同打拼。
台北市长柯文哲由其办公室主任蔡碧如送来一幅写着“今天不做，明天后悔”的匾额，对宋楚瑜参选表示鼓励和支持。宋楚瑜承诺，如果他受人民的委托出任总统，将化解对立，凝聚共识，务实执政，组建包容党派的大联合政府，结束台湾一党独治、胜者全拿的政党垄断统治。宋楚瑜在宣言中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两岸关系，他承诺要两岸和平，共创双赢，建立两岸和平永续发展的架构。他说，和平的两岸关系攸关未来台湾的永续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符合两岸及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人类的共同利益。
现实的两岸关系就是国共内战的延续，两岸之间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治权之争，只是争斗的方式已经由战争的方式改变成为制度之争、生活方式之争。
宋楚瑜说，2014年5月，他会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时，提出了反映台湾人民心声的四个体谅。习近平以四个不变、三中一清作出回应，双方共同提出了两岸一家亲的方针。
两岸的关系，强不得、急不得、重不得，必须争取时间，换取两岸合作更大的空间。两岸一家亲，首先重要的就是心灵契合，两厢情愿自然水到渠成。在政治、经济、社会差异还有距离的时候，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是台湾最大的共识。
宋楚瑜宣布参选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竞选团队说，宋楚瑜第三次出来参选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宋楚瑜曾为台湾做出努力，但11年来言行举止已背离蒋经国的精神，与泛蓝理念渐行渐远。洪秀柱表示，不论面对任何艰困的环境，他一定会愈战愈勇，赢得最后的胜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说，国民党和亲民党同属泛蓝阵营，支持者不乐意看到泛蓝分裂，建议启动国亲两党沟通机制，在宋楚瑜到中选会正式登记参选之前，看看是否有转圜的空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蔡其昌对宋楚瑜参选表示祝贺，但是强调只有蔡英文有能力、有条件改变当前台湾所面临的问题。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媒体说，
我们都有持续的在掌握这些情势了哈，那我们还是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计划哈来进行这项选战。那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政策，我们最好的团队啊，来赢得人民的支持。
有分析人士认为，宋楚瑜的参选虽然会分走蔡英文的一部分选票，但是对洪秀柱的冲击很大。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承认泛蓝分裂选举必输，他说，
根据过去的经验，任何泛蓝的分裂从来没有胜选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团结所有泛蓝的力量或争取全民的支持。所以我已经强调多次啊，和平不到最后关头我们绝不放弃和平，那合作不到绝望时刻，我们绝对不终止合作，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宋楚瑜第四次参加总统、副总统的选举。2000年，他退出国民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以不到3%的差距输给陈水扁。2004年，国民党和亲民党整合，宋楚瑜作为连战的副手竞选副总统，最后仅以0.22%的些许票数败北。2012年，宋楚瑜再度出马竞选总统，但得票率只有2.77%。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的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在热烈的展开中，那么候选人他们的两岸政策呢，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星期四就表示，台湾应该做出正确选择，是继续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呢，还是重回台独的邪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此同时，在台湾岛内，73岁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他在参选宣言中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要构建两岸永续和平发展的构架。有分析人士认为，宋楚瑜的参选或分裂泛蓝阵营，反而为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民进党赢得大选铺平了道路。目前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和宋楚瑜，这是北京方面不愿意看到的。张志军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说，台湾现在再次处于重要的节点，面临深刻的社会变化和政治纷争，两岸关系也经常受到干扰。他说，两岸关系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一重大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两岸同胞面前，是继续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向前走，共享和平红利，扩大发展红利，还是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重新回到台独邪路上去，使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动荡，对抗冲突。蔡英文6月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是维持现状，不过他没有具体解释现状的含义。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和坚定地推动分裂主张，这是对台湾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表示，两岸所有政党和团体都应本着对民族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确保两岸关系继续和平向前。他强调，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丝毫不会动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家还记得美国有一名亚裔沃尔特·帕尔默，他因为在津巴布韦狩猎途中呢杀死了一头著名的狮子，这头狮子叫做塞西尔，而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呢，因为狮子塞西尔的死亡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其中包括可能救了监测狮子跟其他狮子项目的研究工作。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狮子塞尔西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国宝，却被猎杀。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牙医现在已经躲藏起来，动物保护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讽刺的是，切尔西的死亡可能救了监测它的其他狮子的研究项目。大卫·麦克唐纳教授在英国牛津通过 Skype 参加美国之音的 Hashtag 节目。
三个星期前，我在这个项目的同事安迪·洛夫里奇和我自己都在想，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大部分项目，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支付薪酬。世界各地的人，我觉得现在有11000人了，已经捐款，已经帮我们扭转了局势。
很多团体找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其中一家公司是标志性的豆豆娃的制造商。是的，会有塞尔西豆豆娃，所有销售收入将交给牛津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另外，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都表示，他们将不再承运狩猎战利品。世界著名的环保主义者 拉乌尔·杜托伊特一直致力于支持保护犀牛，他也通过 Skype 参加了美国之音的 Hashtag 节目，并担心津巴布韦遗漏在保护活动之外。
我可以看到很多原因说明在这个国家需要更加关注野生动物管理和对规定的执行。
虽然这头雄狮的死亡已经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反对狩猎和可能包括帕尔默医生的法律行动已经开始。有一点似乎已经很清楚，塞尔西狮子的影响将远远超越任何国家公园或任何非洲国家的边界。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海关查获了一批价值超过40万美元的涉嫌假冒物品，香港官员声称这是十年内最大的一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科长卓德慧说，这些货物属于一个会员制的销售网络，以正品价格的1/10出售。
这次行动在数量上创了十年内相似案件的记录。从这个组织查获的涉嫌假冒的货物有30000余件，价值约300万港币，相当于40万美金。
在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和香港警方展示了这些假货，包括香奈儿包包、耐克训练鞋、法国鳄鱼的 T 恤衫、香水以及品牌手表和太阳镜。卓德慧说，这些商品是在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工厂区生产的，并且很可能瞄准了香港本地市场，但他不排除有货物已出口的可能。当问及大陆采取何种方式打击假货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权利评论内地当局有关打假的行动政策，但我要强调，我们确实与内地当局保持紧密联系，以打击任何走私集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香港海关表示，他们在7月的行动中逮捕了3个人，一名来自菲律宾，2位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被保释。卓德慧说，造假是严重的罪行，任何人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都将面临高达65000美金的罚款和5年有期徒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商业区5日凌晨发生一次猛烈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炸弹爆炸发生在一个政府驻地附近，很多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此前一天，喀布尔以南发生一起自杀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自塔利班的长期领导人奥马尔死亡消息被证实之后，这是塔利班发动的首次严重袭击。当地政府官员说，星期四夜间发生在洛加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的猛烈爆炸，造成了至少3名警察还有3名平民死亡，据称呢还有几十人被炸伤。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星期四声称，对沙特一个保安部队使用的清真寺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负责。那次的袭击造成15人丧生。伊斯兰国西甲兹省组织说是他们发动的袭击。该组织在自杀炸弹爆炸几小时后，在推特网上发出了声明。袭击是在南部城市艾卜哈的清真寺附近发生的，当时信徒们正在做祷告。艾卜哈市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与战事不断的也门交界处附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对这次的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安理会成员国再次强调，必须打败伊斯兰国，必须根除该组织所信奉的不容忍、暴力以及仇恨。西甲兹省的声明说，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辩解者的纪念碑。西甲兹省指的是沙特阿拉伯西部地区，那里是伊斯兰世界2处圣地麦加还有麦地那的所在地。该组织誓言未来几天将发动更多针对阿拉伯半岛霸主的袭击。沙特内政部发言人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袭击是一名身穿爆炸背心的自杀炸弹手发动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